阿爸在神，感谢你又逢到今天的安息圣日，大家一起在你面前敬拜。孩子，请求你一件事情，求你把瞎子他那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尤其赐给那些真心愿意来爱你却又没有得到你启示的人。只有你的信救了你，阿爸父啊，这样的信心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作为神的儿子，他对他的阿爸父所说的话的应许跟丰富，他有绝对的信心跟认识。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跟认识也是赐给那些知道他自己是那样的可怜，那样的无知而谦卑像小孩子的人身上，愿这样的人能够被早日被启示看见，愿荣耀归给你，也帮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圣灵启示，透过你的仆人所传讲的马可福音，以及我们在下午所查考的启示录，既然是启示，既然是福音，就恳求你圣灵继续光照，继续运作，继续施恩怜悯，继续开启我们里面这种懦钝的心，让我们的心柔软，成为了真正的肉心，愿荣耀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至五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做什么呢？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全操管束他们，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就是夫子。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接下来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六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可第十章的最后这一段。 有关于耶稣要向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呢，最后所启示的话语，我们上次也谈到，从八章一直到第十章，耶稣就如同路加所用的一种话语，叫做面向耶路撒冷一样，他今天要到耶路撒冷去啊，要完成神托付给他的最后的使命。我们前面也说过，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啊，马可故意来谈到耶稣连续三次对这个门徒启示他在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这些事情，启示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但是我们看到第十章这里，作者把耶稣的启示写得非常的详细，也就是说整个以后在耶路撒冷所要面临的这一些应验的点，所遭遇的事迹，在第十章这个地方，他几乎已经像先知一样的非常的清楚把那个情境就事先描写出来了。那透过这么详细的描写之后呢，作者就继续来谈到，接续前面在第八章以及第九章都同样都有发生的事情，门徒对这一条要走上十字架这条路都不清楚，他们的认知跟耶稣的认知有极大的差异点，所以才会造成从35节一直到41节特别提到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也就是雅各跟约翰这两个这一对兄弟啊，在耶稣的门徒的中间算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这一对兄弟，特别来提到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来求能够做耶稣以后在成为国度里面的国王的时候，能够坐在他左右两边啊，也就是等同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左右两个丞相。中国人皇帝的一边的皇帝是有左丞相跟右丞相啊，那如果照古代来讲，左右丞相其实有一种变成是一个是掌军权，一个是掌政权。那以前的国王如果照耶稣时候的国王，大概坐在左右两边的，也就是最跟国王最亲近的，他们的权力也类似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讲法，他们的权力也是最大的。这两个人让耶稣来求这么大的一个权柄，以后他们的赏赐是超过其他的人的。我们在第九章那里有谈到说，门徒在那边彼此争为大，那里争为大只是个别的争为大，但这里是两个兄弟一同来争为大。甚至在马太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就用这两位兄弟的母亲是带着这两位兄弟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向耶稣的请求。那这个请求就带出来耶稣对他们请求的一个教导，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说明。这件事情讲完之后，造成门徒对这两个兄弟非常的不谅解，他们认为这两位兄弟透过跟耶稣之间的特殊的关系，如果照一般圣经的解释观点，或者说照一般的教父里面的他们所遗留下来的观点，认为雅各约翰的母亲跟玛利亚应该有亲戚关系啊，他们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所以这两对这 一对兄弟也可以称作是耶稣的表兄弟，也可以称作他的表兄弟了。那到底多亲我们不知道，不过大概有亲戚关系。那这一对透过肉体的亲戚关系来向耶稣求高位，造成其他十个人 对于他们两个人非常的恼怒，因着这种恼怒就造成42节到45节，耶稣就叫来他们，对这其他的十个人对他们有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从32节一直到45节，他就明显的有三个段落，起初耶稣在路上的对他们的教导，再来两个兄弟向耶稣的求为大，然后最后耶稣对他们群体性的一个教导做结束。这是一个上面一个前面一个段落，后面一个段落从46节一直到52节，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已经来到了耶利哥了，也就从第八章我们看到他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加利利的北边，靠近黎巴嫩山上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山丘，一个山上，从加利利的北边一直往南走，走到耶利哥城。如果照当时人，他们如果要去在每一年要去守节的时候，大概这个路程大概不到200公里啦，不到200公里。一般人的行程，如果是每天在走的话，大概10来天就到了。不过就我们圣经上所提到的，耶稣走这一段的路程应该蛮长的，应该有好几个月。也说耶稣是一面面向耶路撒冷，一面他教导他的门徒，一方面他也行了很多的医治神迹，那透过这个路程中间来对门徒以及对跟随他的人继续有一种施恩跟教导的工作。但是到现在我们看到第十章，他大概是已经走到最后的终点了。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一般大概一天的行程，就当时古代人来讲，他们大概是一天的行程不过是耶利哥城是靠近这个约旦河，离约旦河大概10来公里而已，10几公里。那由耶利哥城以后就开始要往上，要爬坡，爬坡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海拔大概900公尺，那耶利哥城的海拔大概在海平面左右，所以它还要爬高大概将近900公尺。那也就是说，一般都说上险，这是一条当时耶稣的时候，就是在北边的以色列人他们最常到耶路撒冷去的一条路线大概是走这条路。那耶稣到了耶利哥之后，就发生了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瞎子叫做巴迪买，这个人来向耶稣来求呼喊，能够看见，再次能够来看见。巴迪买的这件事情，在马可这里来讲，他是提到一个，在马太里面提到是两个，在路加的话是谈到一个，不过是好像是在耶利哥城要进入耶利哥城之前发生的事情。马可是在耶利哥城之后，过了耶利哥城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三个作者虽然都提到耶稣的医治，不过医治的过程有一些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今天我们不能够去讲这些不同它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不过重点是作者用这个事件做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件事情。这样的描写法跟马太和路加稍微有一些不同，马太跟路加对耶稣上耶路撒冷之前最后的事件的描写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的话，大概也可以知道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马太是用两个瞎子在耶路撒冷，在耶利哥城出耶利哥的时候是两个瞎子，他谈到两个瞎子之后，他才进到这个准备要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是马太的一个杰作，他是用两个瞎子啊。那路加哈，路加的描写法，他同样的提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最后他提到的是撒该，很独特的。他是用撒该的事件做最后的结束，也就是说，在瞎子的事件完之后，他再提到撒该这件事情，做他最后上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撒该的这一种对耶稣的接待，以及他的认罪悔改，他照着律法所行的，成为路加他要描写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之前最后的一件耶稣的教所遇到的一件最后一件事情。那但是如果我们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很独特，他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照讲应该是用拉撒路的复活是最后一件事情，但是呢，他中间他在第十二章约翰福音，他十二章都插入一个玛利亚用香膏来膏耶稣，而玛利亚膏耶稣的时候，这件事情一般在马太，也就是说对观福音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这件事情，他放在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又出来耶路撒冷以后，在伯大尼事件里面所发生的，也就是说，当耶稣举例子进耶路撒冷跟摩大的这个玛利亚膏耶稣这件事情先后次序，对观福音跟约翰福音大概它有一点不同。那我们发现到同样要进耶路撒冷，四个福音书他们的最后的结束点有一些偏重，各有所偏重。我们光看马可福音来看的话，这件特别提到这个瞎子的名字叫做巴迪买，而且他是一个乞丐，作者很强调这一件事情作为耶稣在上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们前面有提过，他目的是要跟第八章在博塞大是耶路加利利，而且是在加利利湖的北边，加利利湖最北边的叫做一个有一个城叫做博塞大城。博塞大这个城不大，并不大，这个城并不大。那他靠近加百隆，这件在伯塞大医治瞎子的事情，我们前面有提过，他特别的这个瞎子医治非常的独特，这种独特的描写法只有在路马可里面才特别有这样的一种描写法。他的看见是一步一步的渐渐的看明，而伯塞大这一件的事情里面是别人带着这个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并没有提到这个人有任何的信心，有任何的什么样的状况，而只说他这个人就被提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因着怜悯就医治着他。但是相对的，我们在瞎子巴迪买的面前，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描写为什么作者用这么多的篇幅来特别描写他医治巴迪买，有很独特的一种医治的方式。好，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从三十二节开始。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在前面不断的重复说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就是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而这条路是门徒他们不断的透过他们属肉的眼光，他们看不明为什么耶稣要透过这条十字架的路来得到他当得的国度。他作者来描写的过程中很强调一点，一开始就说他们是在行路的路上，在这个路上这个字，从32节一直到52节， 短短的21节的里面，作者用了7次在路上，也就是从8章27节开始到9章33节、34节、10章17节、32节、45节、52节，从第8章一直到第10章这里，他们在路上或是行路上，作者用了7次啊，作者用了7次啊，从第8章一直到第10章，作者用了7次。在路上，这个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强调法。耶稣从该撒利亚的从白伯赛大开始，然后开始走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然后一直走到耶利哥，他用了在路上用了7次，而这个7次呢，发生在5件事情上面。也就是前后刚好从8章的27节，耶稣开始是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到了9章的33节跟34节，也就是他们来到加百农，门徒彼此在那边争大的这件事情，一直到了第10章的第17节。耶稣开始当为了这个小孩子祝福完之后，他在路上，这个一个少年的有钱人来跟耶稣来询问这一条要得到永生的这一条路啊，以及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10章32节，这里耶稣第3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向门徒的启示，再来到了46节。他们除了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巴迪买是坐在路的旁边，我们和本是换作好像说他是在路的旁边在路的旁边，确实也可以换作，因为这个是帕拉可以换在旁边在路边，那巴迪买是在路边的。最后呢，我们看到52节是这个巴迪买，他就在路上，这条行路的这条路上，他跟随了耶稣。所以在路上这个字啊，刚好就出现了7次啊，在5个事情的上面，他不断的来强调这一点。其实从32节一直到52节，我们大概可以发现有其他很多作者非常故意的一种描写写作上的安排，这些用词上的一种安排，它只是不断的要来透过这些文词上的安排，我们要来详细来看这些在希腊文里面它有很细腻的一种描写法。首先我们在32节里面，它这里有连续用了4个过去未完成事，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路上要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一个字就出现了那个用存在这个字是过去未完成，是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他们是要上耶路撒冷，在路上要上耶路撒冷的这种状况。第二个字就是他们是耶稣是走在他们的前头，耶稣是走在他们的前头，所以第一个状况是他们是在上耶路撒冷的这条路上的时候，第二个状况就是耶稣在这个状况的时候，耶稣是走在他们的前头，这个都用过去未完成事。第三个，当耶稣他们特别是走在他的前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古代人他们在行路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群体在行路的时候，一般会有几位是走在前头的，当作探路的，也就是他们就像一个探子一样，一般会走在前头做一个类似向导或是先锋。 而这些人一般都是比较低微的，他们身份是比较低微像类似仆人一样会走在前头的。那这里呢，特别我们发现当耶稣在这一条路上的时候，他是走在这些群众的最前头。作者故意用这样的描写法，耶稣是走在最前头的，这种很独特的显出耶稣他面向耶路撒冷，他一定很急迫的，好像他赶快要去到耶路撒冷，他不要再耽误了。他用这样的描写状况造成门徒非常的讶异，所以第三个状况门徒都非常讶异，为什么这位主竟然是要走在前面的。一般人是应该让仆人，让那些那些奴仆或是那些比较低微的人走在前头的，结果今天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先生走在最前方，好像他不迫切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非常的压抑。然后呢，第四个状况就造成连那不光是门徒压抑，连其他跟随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其他的跟随者，他们也非常的害怕。好，连续用四个过去未完成事代替。
第四个是事
情就是跟从者也害怕第四个是跟从者呀，门徒稀奇是第三个那跟从者也害怕是第四个所以连续有四个，他用这样的词句来描写，表示我们知道什么叫过去未完成，就是说他在以前的时间里面有一种状况是持续在发生的，也就是说他们要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还在发生的，而耶稣走在前头也是继续，也不是耶稣只有一次变成从这里开始耶稣都总是在前头在走着，他在带领以色列这些人走到耶路撒冷去。这样的走法让我们想到我们前面有提过，当我们在谈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提到耶稣像新的出耶路埃及一样的摩西那样。我们知道耶稣引导这些一大群这些人，不是只有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妇人，还有一些跟随者，大概有一大群的人至少还好几百个人，这一大群的人准备是要上耶路撒冷施守节的不是只有耶稣这几个人就只有一二十个人而已，大概这一群人有好几百个人，浩浩荡荡的，就让我们想到整个耶路撒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浩浩荡荡的将近一两百个人，一两百万个人，一两百万个人。那圣经在描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摩西走在前头，摩西是拿着亚威赐给他的那个权杖，他拿着手上拿着杖走在前头，不论在过红海或是他们要到这个西乃山，都是透过摩西走在前头，然后用约柜带领他们。所以今天耶稣走在前头，就像新的以色列民他们要出埃及到西乃山一样，今天这一群的人他们要走上这一条路，只是说当初的以色列人不了解他们要到哪里去，只有摩西知道。同样的，这一群跟耶稣上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虽然知道要上耶路撒冷，但不知道他们要上耶路撒冷这一条路实际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实际上也都不知道。所以耶稣开始就连续用了33节到34节，耶稣对门徒来启示。从33到34节，作者连续用的八个未来式，他是用八个未来式，前面是用四个过去未完成式，33到34是用八个未来式，也就是未来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和本的翻译一般把未来时都翻作必或是要啊，我们大概和本的翻译就喜欢翻这样，他很少翻作将要啊，或是将怎么样啊。作者和我们的和本的翻译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最后希腊文的意思，他第一个啊未来式是翻作应该翻作将要怎么样。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将要怎么样？那如果是用在应许的话的时候，将来会发生的，就是要我们就可以换作将必怎么样啊？将必怎么样？那这个是翻译上的问题啊。那作者这里用耶稣他将会在耶路撒冷要发生这一些事情，实际上都是以后。在耶路撒冷必将发生的，而且这八件事情从作者的写作中我们也发现到这八件事情也都是一一的啊发实现的应验的。这八个词，第一个就是他要被交官啊，人子要交官，被交官交给谁？一个是祭司，一个祭司文士啊，祭司跟文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要定他的罪到死亡的地步，他定他们的罪然后到死亡。第二三个，他还要再交官给外邦人啊，交付，我们可以说翻作交付或是交给或是交官啊。第三个是将要交官给这些外邦人，那交给外邦人这样的启示是比较独特的，在马太来讲是第一次他出现的啊，马可第一次，就从马可的角度来看是第一次出现。第四个，他们要戏弄他啊，这个他们就可以指这些外邦人要戏弄这位主。再来要唾液啊，吐口水在他身上，再来要鞭打他，最后是要杀害他。那这些都是外邦人做的哦。从34节来看啊，都是大概说他们这些都是指外邦人。最后一个，第八个是他将要复活，他将要复活，而且这种复活是他将是亲身的复活，他用官身已去。也就是这位主他将要亲自复活，不是他去使别人复活，以前耶稣其实曾经使别人复活，现在是耶稣他将要亲自复活。好，作者用这样的强调法，强调在耶路撒冷所要发生事件的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强调出耶稣他有先知的角度，也非常的详细，非常细节性的来描写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作者在这里透过耶稣的话，他要将耶稣像摩西一样，以后他们以后会遇到的事情，都像先知一样事先来向他的门徒来预告。这种预告法等同我们看到以后摩西以后当他在尼波山他最后要死之前，他对于以色列人的最后的忠告，他向他们来发出预言。摩西最后的发出的预言也是以后一一的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耶稣也是一样，当他来到耶利哥城之前，他最后的预言像摩西一样对这些跟随者所发出的，也是如同像先知的预言要一一的应验。这样的预言完之后，从35节以后，我们看到35、36以及43、44就谈到了作者用的另外四个词，都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愿你怎么样，希望，我们希望你怎么样， 啊，耶稣也说，你们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哦，你们希望我给你们做什么？同样在43节跟44节的里面，那里也有谈到说，你们中间写愿意为大的那个愿，那个愿意为大的，或者44节说写愿意为首的，这里都是同样一个字啊，希望。雅各、约翰。他们有一种希望，希望耶稣来成就他们心中所欲望的。同样的，耶稣也回答他们说，你们希望有成为大的。好，他都用同一个字，这个字在这是一种内在里面一种渴望，这个字原来是一种人内在一种渴望。有时候用在神的身上，也用在耶稣的身上，啊，也用在一般人的身上。这个字有时候，我们把它翻得不好的话，也有翻作肉体的欲望。所以这个字是中性的啊，要看它到底好跟不好，是用在它的欲望是好的，还是欲望是不好的一种用法。那这种表达人的内在里面的渴望。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发现在这里来看，雅各、约翰他们心中希望为大，到底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为首的、为大的，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我们比较耶稣对于到底他回答这两个门徒所要求的求奖赏的这件事情，耶稣的回答我们看不出耶稣否认，或者说也没有谈到耶稣是非常的赞同，也就是耶稣并不否认说你要求大是不对的，耶稣没有这样讲。不过耶稣也没有说啊，你的求大是非常好，耶稣也没有跟他赞美。但是耶稣反而是讲说，你要求得奖赏，只有一条路。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得到神的奖赏，或是得到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奖赏，耶稣是希望他们看到，你要得奖赏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跟敬，而主的悲主的敬我们要去承受，承受了这个他才可以得到奖赏。但是你要去求奖赏成为最大的，耶稣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赞同。不过作者这里要给我们强调的是另外一点，是在于我到底要作为大的是为我自己呢，还是为了别人？我想应该大概有这个出发点上的差异点。所以耶稣从43节跟44节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我们希望作为大的出发点，如果是为的人，应该是耶稣会喜悦的；如果是只为的自己，那我想耶稣大概不会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作者他用了这个同样这个欲望或是希望或是欲愿，人的愿意，他来跟我们告诉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为大，求奖赏，但是我们要先认识耶稣所讲的第一个求奖赏的路径只有一条路，再来你求奖赏的动机不应该只为了个人，而应该是要为着你的群体，也就是为着你的弟兄他们的需要，你来做大，是因为你需要你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者，你可以成为扶助他们的，那你才来做大。如果你的做大只是来管辖他们，就像耶稣所对他们讲的42节， 外邦人有为君，有做君王的来治理他们，有大臣来超权管束他们。如果你今天又做大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来管束人家，那这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的这一种做大，是耶稣所不赞同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为着能够来服侍别人，来帮助别人，而你来做大，那这个是耶稣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作者故意用这样的语法做一个对比，我们用这个语词上的一个对比，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整个作者在这一篇的文章里面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啊。第四个词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从37节，耶稣说你希望我给你什么，那个给这个字dos 是一般我们如果是上对下我们可以换作是赐给什么如果是平行的大概我们就可以我们给他可以给予是什么，但是如果是下对上的这个给予大概我们可以把它换作是献呈现或是奉献那刚好我们发现到这里大概我们可以发现到从37节40节跟45节刚好出现三次，这三次刚好可以把它刚才照我刚才所说的给予这个字，它可以平行的，也可以是上对下的，也可以是下对上的，刚好三次都个别出现。好，个别出现。耶稣如果从36节，耶稣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把它换作是：“你要我赐给你什么？”如果是耶稣是做老师的，他是比较高位的，那我可以给你做什么？门徒就对他说：“我希望你在你的荣耀中，坐在你的左右两边。”这里马可他用的是在你的荣耀里。如果我们对照马太，同样从马太福音里面同样的经文。在马太的第十八章里面出现同样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马太用的是在你的国的里面，马太很喜欢强调的是国度，它是一个夺度的，而马可他喜欢用的是荣耀，他用的是在你的荣耀里面，德国当然有荣耀，德国而要荣耀当然要得先得果才有荣耀，不过马可这里强调是在你的荣耀中的时候，所以荣耀跟国它是分不开的。那门徒这样的求你赐给我们，你能够赐给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权势，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们。所以在36节里面我们发现到门徒37节门徒希望说他赐给我们的是左右丞相，他赐给我们的是希望耶稣能够赐给他37节，那是耶稣回答的是40节说在我的左右边不是我可以试的，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权柄，所以这里很独特的他强调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权柄我可以试，反而呢四十五节那里提到说人子呢反而是要给出他的生命，要舍命，舍命那个字原来是给，如果是今天是上对下是士，那下对上呢应该要换作是献，那耶稣是要献他的生命给父神的，所以那里舍命那个字应该说耶稣是要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好，我们发现到 他作者用这个给这个字刚好做一个互相对比。门徒是希望耶稣从上赐给他什么，耶稣说我没办法赐给你什么，耶稣反而说是我要献上我自己给父神的，我只能够给出我自己，我只能够献上我自己给我的父神，我不能够从我自己来给来赐你们什么。因为就耶稣来讲，他还没有得到权柄，就是耶稣得权柄，就左右相来讲，耶稣也不能够去决定谁能够去坐在他的左右两侧。这耶稣特别提到这一点，说是为谁预备了就预备给谁。四十节里面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他是被预备好给谁的，这个左右两边是被预备给谁的，是由父来决定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耶稣他没有绝对的权柄，耶稣没有绝对的权柄，甚至就是以后他被高升了，耶稣也没有绝对的权柄可以决定说坐在他左右边的是谁，那个是由神来预备的。如果照福音书或跟使徒行传的话，我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最有资格坐在耶稣左右边的啊，大概是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如果就当时的耶稣的使徒来看的话，但这两个人是最有资格啊，因为这两个人为了主所牺牲的是最大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以后约翰跟雅各他们没有为主牺牲，像耶稣讲的这句话说，我所受的席，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受。耶稣特别对这两个人说你们也要受。而确实照着耶稣所预言的，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雅各成为十二个使徒中间第一个被杀的，他也尝到了耶稣所说的杯，耶稣所说的尽，他死了。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位约翰，如果启示录那位约翰是十二使徒的那个约翰，那刚好我们也说他可以应验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那位约翰被囚禁，他受苦难在这个当时那个小岛上如果他是那个同一个作者的话所以耶稣所预言的以后这十二个使徒，实际上在以后的教父里面的传说里面，十二使徒一般他们都认为十二使徒都以后都是定十字架的，十二使徒都被钉十字架，都被杀了，他们都不是照一般人所说的善终，他们都为了主牺牲了。所以耶稣再一次的对这个门徒有这样的一种期望，他们要了解，他们要得到赏赐，要看清自己的生命，要学习这位主真的是献上自己的生命的人，他才能够真正得到神最终的赏赐。好，我们看第五个另外两个词句，两个用词，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这个能不能，也就是说你们能喝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好好。如果我们参考以后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当耶稣被抓之后，十二使徒通通跑光光，没有一个人留在耶稣的旁边。难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只有彼得严严的看着，甚至以彼得三次的否认主？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实际上也只有那几个妇人， 在耶稣的旁边也不过是一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旁边，其他的门徒都不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周围留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门徒这两个门徒他们很夸大说他们能够，当你要受的席喝的杯，他们夸大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有绝对的信心，有绝对的赏可以得到赏赐的这一种自信心，他们很自主，他们也很自满。作者用这样的话语来看出对比，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瞎子巴迪买，刚好做一个对比。巴迪买知道他自己的不足，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了，他知道他不能看见，所以他需要呼喊，他需要求救，需要求助。反而这两个门徒，他自认为他们有能力，他们认为有信心，他们不需要帮助，他们自认为他们能够去对以后所遇到的这个苦难，他们认为可以去面对。所以用这两个能够，我们可以比较出两者之间他们的信心的考量实际上是不同的考量。再来我们有看到36节跟51节，刚才我们谈到门徒的认为他们能够，自认他们的自满，跟巴迪买说他的知道他的不足，实际上作者用的两个词是很类似的一个词，就是36节耶稣说你要我给你们做什么，跟51节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的用法原文来看是一样的，原文是一样的。作者故意用这两个门徒来到耶稣的门徒的求，耶稣说你要我给你做什么，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说你要我给你做什么。一个希望耶稣得向耶稣得到赏赐，一个是希望耶稣能够满足他的缺陷，也就是说一个是求赏，一个是求帮助，这两个不同的期望，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结果呢，一个求赏的耶稣说我现在不能够给你，另外一个是求帮助的耶稣说我可以给你。走这条十字架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能够让我们走完十字架路的不是我们去求赏赐，认为我有足够的信心，我绝对能够走这条十字架路，我能够献上我自己，我能够面临苦难，我一定可以得胜，我一定可以得到父神给我的赏赐。如果用这种心，大概以后我们会面临的是跟彼得跟雅各约翰一样，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抱的心态是跟瞎子巴迪买一样的，我们自认为我们的肉体没有夸耀的，我们的信心常常是不足的，我们需要这一位主来重新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我们和本的翻译有一个极大的一点，就是说那个我要看见五十一节跟五十二节，那里瞎子说我要能看见，五十二节瞎子就立刻看见。我们和本没有把那个原文翻得很详细，原文来讲应该要翻说再一次看见，我要再一次看见，结果呢最后他还是再一次看见了，再一次看见了。原文他这个在看的前面加了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这个介词啊，那我们和本没有把它换出来，他是再一次看见，我需要能够再一次看见，表示说这个瞎子以前他是看得见的， 但是现在他瞎了，以至于他生活贫困，成为一个乞丐。他知道他现在的不足，是因为他已经可以看见，现在看不见了。他希望求能够再一次的看见，这是他的祈求。他知道他的不足，而刚好对比门徒，门徒他们跟耶稣那么久，都认为哦，耶稣教导了，他们都听了；耶稣要去完成的，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很自满，认为他们可以得到跟随耶稣。我已经撇下所有了，就像彼得所讲的，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二十八节那里谈到的是我们，他不是彼得，不是只有谈说我们我而已啊。他说我们呢，我们十二个人都已经撇下了嘞。所以雅各跟约翰他们确实照着彼得所讲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撇下了，他们就可以得到奖赏了。但是耶稣的教导是，你虽然撇下了，你应该还要看见你自己，就跟这个巴迪买一样，你的真正的属灵的看见，还要真的信心的帮助，所以是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在这个强调，对瞎子说，你的信救了你。你虽然有一时的看见，你仍然要继续的凭着信心，让你这样的信，这种看见能够继续保持下去。不然这种看见马上都因为我们的自高自满，我们就会成为那再次的看不见的，就跟瞎子一样的。所以作者在这样的一种互相的对比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走这条十字架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的心要好好的调整，我们对于要面临的状况，我们到底是用什么一种状况，用什么的心态来看我们要遇见的这种不断的考验，不断的被排拒，往往是超过我们以前所能够承受的。最后我要提一下耶稣对巴迪买这个人，他对他的所说的话。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在路旁不断的呼喊，大声的求，而门徒很多的人来斥责责备他，叫他不要出声音。这种事情哈，我们发现到哈，在前面当那个人家带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也一样来斥责那个小孩子啊。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耶稣非常的恼怒门徒的这种心态哈。不过好像门徒并没有改变多少，在巴迪买的这件事情上又再次的重复出现。他们的心态跟当初排拒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今天他们也排拒一个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认为这些人都是卑微的，因为这些有缺陷的人或是这些小孩子都是非常低微的，他们不欠好像没有足够的权柄、足够的地位或是足够的资格可以见到这个尊贵的王，因为耶稣好像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得他的王位一样，这种心在这里又再次的出现了。但是这样的出现之后，我们发现到耶稣从四十九节以后，耶稣连续用了三个字，这三个字耶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就站住，就叫他过来，叫他过来这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这个字原来是说话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来说，那引申成一种呼唤唤来叫来耶稣说，耶稣也可以说耶稣很清楚的对他说，或者说耶稣来呼唤他，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呢就去呼唤这个瞎子，然后告诉他说，哎，放心了，你可以起来，他在呼唤你。好，连续用了三个词，耶稣呼唤， 那他们也来呼唤这个瞎子，连续用三个字，也说当瞎子是用大声来求告，他连续说大卫的子孙，连续作者用了两次，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在马太，马太是用三次，马太用三次，但是路马可这里讲说大卫的子孙，这他只出现两次而已，这样的连续说，再次的希望他能够大卫的子孙耶稣，希望能耶稣听见啊，耶稣确实听见了，那耶稣也很清楚的回应他，要很说话很清楚的说，哎，你来，你来，所以他故意用这样的对话，他用很大声让耶稣听到了。好，今天耶稣也用很清楚的话来对他说，来，你来吧，我也要对你很清楚的来对你说。他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呼应，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啊，很有趣的一种互动。再来从五十节开始，五十节是整个瞎子事件的时候是马可最独特的特有的用法，在马太跟路加同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用这样的词句来描写这一位瞎子。五十节这一位瞎子呢，他是丢了他的衣服，也就是他的外衣，他把他的外衣丢下来，然后呢他跳起来，他原先是坐在旁边的路边的，他可能是这个他用他的衣服是成为他的坐垫，这个外衣成为他的坐垫，然后他坐在地上，那现在他衣服呢他丢下来，他不管，他不去拿他的衣服了，啊，他也从坐的坐姿成为跳起来，然后呢变得他主动的走到耶稣那里。马太是说人家带他到耶稣那里，因为他是瞎子，他不可能知道耶稣在哪里，但是马可用一个很独特的描写法说，好像这个瞎子看到耶稣一样，他说主动的来到耶稣那里，用走到耶稣那里去，这是一种很强调法，这是一种强调语气，强调他非常的迫切希望来到耶稣那里，他的衣服他也不要了，他赶快的要走到耶稣那里，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用他用这种信心的那种，他认为耶稣绝对能够医治他，因为他说耶稣你要来怜悯我，耶稣说你叫他来，叫他来的意思就是要来医治他，他就相信耶稣绝对能够医治他，所以他就能够马上衣服丢下来，能够跳起来，能够马上走到耶稣那里，他相信耶稣绝对能够医治他，所以五十二节耶稣才会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从五十节这是成为他信心的证明，五十节就是他信心的证明，那他这个人因着这样的信心，耶稣就真的是医治了他。好，最后我要来谈的是我们要详细的来了解从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这一段最大的中心点是在这四十四到四十五，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在你们中间要做大的，想要做大的，就应该要成为一个仆人，成为一个仆人。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成为一个用人，用人，用人，这个是应该是一般是仆人，他不是奴隶哈。这个跟奴隶不一样，奴隶是应该是第四十四节，四十四节那个，你们中间想要成为为首的，他就要成为众人的奴仆。那个仆人那个字应该要换作奴仆，也就是说前面是用仆人，仆人这个字是 diakonos diakonos， 这个一般仆人是他是自由人，而他被雇佣的，他成为一种雇佣，他是有报酬的，仆人是有报酬的，仆人不是没有报酬，是有报酬的，叫做仆人。但是奴仆呢， 奴仆没有哈、啊。doulos 奴仆这个字是一般的奴隶，奴隶是被买断的，所以他所做都要归给他的主人，他是不能够得到报偿的。奴仆做任何事情他也得不到任何的报偿，因为他没有自由，他是属于他主人的财产。作者在这里耶稣用了这两个词 diakonos 跟 doulos， 如果我们说上下对比来看，实际上这两个字之间在耶稣的用法好像是没有差别。我们不能够说一方面好像一个是仆人，一方面又是一个奴隶，但实际上做奴隶跟做仆人这只是说角度上的不同而已。仆人一般只是用在对家族，也就是对雇佣我的那个家族，我要对他来服侍他。但是做奴隶呢不是哦，奴隶是主人所吩咐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哎，而且是没有得奖赏的做。一个是有奖赏有期望有代价的做，一个是没有奖赏没有期望的做。今天我们要成为耶稣的真正的门徒，这两个词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雅各跟约翰他只想到的是第一个词，他成为一个仆人，他是要求奖赏的，他认为为的主跟耶稣撇下所有，我是要来得奖赏的，我好像是要用交换的心态，我把今生交换永生，所以我以后在永生我要做大，我要得到绝对的权柄。但是耶稣要跟他们讲的是，我不反对你有这种想法，但我希望你们的是更有一个像奴仆的想法。奴仆的想法是为了主人不求奖赏，主人吩咐了不管怎么样就是做，就应该要做。所以以后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这两个词他都用在他身上。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职分交在他身上，他称为使徒是耶稣把这个职分那个字就是仆人这个字的这个阴性词，也就是成为像仆人来的服侍的一种职位叫执事。但是呢他也自己不断的强调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他是作为一个使徒，但是他也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所以保罗认为他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来跟随耶稣走这条十字架路，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成为一个仆人也成为一个真正的奴隶。奴隶不代求主人到底以后给我们多少，只在于说我们到底做好了没有，主人喜不喜悦。当然仆人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仆人，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所做的最终我们也可以得到我们当得的奖赏。这两种心都应该放在我们的里面，一个能够继续鼓励我们，一个呢是让我们能够不懈的不松懈的继续的来服侍，继续的来走。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心态都应该要继续平行的存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为我们要得的奖赏来努力，也让我们为着我们的主人他的喜悦我们来努力，这是我们都应该要有的。同样的， 四十五节谈到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这个服侍这个字，这个字是那个仆人的动词，仆人的动词，也就是说，如果就得奖赏的角度来看，耶稣他用的是不是来受人来服侍我，而是要来服侍的，是要来做事情的，我要来服侍的当然这个字如果说就仆人的角度来看，他是要得奖赏，我不是要来得奖赏，我是来来服侍人的但是我们前面有谈到，不论是仆人或是奴仆，实际上它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不能够说耶稣他只是做一个执事实际上耶稣也往往他说他自己像奴仆一样，耶稣自己也实际上像奴仆一样的来服侍人，服侍神。所以我们对神对人，我们一方面要有像对一个执事一样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像一个奴仆一样来服侍我们的主，是这种服侍啊。而这种服侍最后的目的是在做多人的赎价。我最后要谈的是多人的赎价这一点。犹太人的角度，他们对旧约有关于献祭条款里面来谈，他们认为人不能够去代替别人的罪。如果就献祭的角度、赎罪的角度来看，确实人的罪只能够自己担，别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你担，就罪的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今天基督来了，他其实说他是为我们成为一个赎价，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代替，成为我们的赎价。耶稣的讲话不是只有光用献祭条款来说的，耶稣用的是根据的是民数记第三章里面，在民数记三章45节到46节里面，神对以色列人，他谈的是用救赎的角度，以色列的头身都要归给神，是因为出了埃及的时候，埃及人的头身子被杀了，是来救赎的以色列人。神用埃及的头身子成为以色列人的赎价，以色列人就被救赎离了埃及。以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神继续需要以色列人的头身子，继续要成为现在神面前的人。但是以色列人的头身当然不可能被都成为一个现在神面前的人，神就特别把这个头身的福分赐给了利未族，利未族就成为代替以色列人的头身的，就成为他们的赎价，成为他们的代替品。所以他成为那个代替，他用的那个希腊文就是跟这里所说的这个赎价这个字。利未人代替了投生者，那个代替那个字就是这个我们说作为多人的赎价的这个字，希腊文是同一个字，都是指这个代替的一个赎价，代替的一个赎价。所以耶稣今天他要成为我们的赎价，他用的是救赎的角度，而不是赎罪的角度，也就是他是出埃及把你整个人迁移，从撒旦的国度迁移到爱子的国度，这种整个扭转的一种救赎的角度来看，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某一种罪恶，只光光一个犯罪的一个某一个罪的不足人的某一个犯罪的不足他来救赎而已，他是完全的扭转，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的角度来，成为像投生子一样的 把它分别出来，成为救赎。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救赎就是这种救赎。耶稣不光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不足的罪恶而已，他更大的是把我们从不同的国度救赎，成为一个代价，像投生子一样的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我们的主是为了多人的赎价，他要来成就这个，所以他不得不，他一定要走上十字架的这条路。这个也成为以后我们以后来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当打的仗不是只为我们个人的罪恶问题，而是一种国度的征战的问题，是一种救赎的征战的问题。这也是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面临的问题。愿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再次的坚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的在神面前得到再次的看见，有一个信心愿意来走这条路，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阿们。
依旧是
Oh, yeah.